我们之前走过系统的这个简介，然后一个做这个学问的方法，我们走过了头一个启示论，启示论，这个自然启示跟特殊启示，我们走过了圣经论，我们思想了启示跟末世，我们思想了这个。圣经无误啊，然后我们进到了神论啊，曾经呢觉得神的属性、可授予的属性、不可授予的属性啊，各方面的属性，对啊，然后我们正式进到人论啊，人论，比神论还要复杂啊，因为。那我们等一下走进去以后，你就会看到了各种各样人的想法在这里面交杂着所以我们等一下就开始来思想人论啊，人论 好，那我们进到人论里面了来。第一个，我们思想人的起源，人的起源有哪一些理论呢？对，所以你这边看到的这些理论，从自然进化论咯，然后从这个理神论的进化论理神论的进化论，对，然后有神的进化论。渐进的创造论，然后一次性的创造论的最后一个才是我们现在正统教会所接受的这样的人的起源的讲法，一次性的创造论。所以前面好多论有四个论基本上我们都不这么认为而是这个先说明出来要不然。大家这个学了老半天没听清楚然后这是我们相信的结果发现到最后不是，讲了好长一段落，然后发现不是，那就不浪费时间了。好，不过我们正统教会所相信的一次性的创造论，这应该比较熟了所以不至于。太大的混淆那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先从其他的讲法来讲人的起源这件事，其他不是完全不是圣经的讲法是其他的讲法，或者是他是圣经讲，不过他自己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就改动了那其他的讲法。好，我们开始人的起源的理论，那神创造一对男女，所有的人类都是他的后代，这对创造事件的发生呢，就引起各种人起源的理论。对，你从圣经上，因为圣经有提到这件事，神造亚当、夏娃，所有人类的后代都是他们的后代。从亚当夏娃开始，因为圣经这样讲，对，刺激了很多的想法都出来对，那现在开始讲前面这四种，都不是纯圣经的讲法。好，那我们投一个自然进化论，自然进化论，那这个是19世纪，大家应该都比较清楚，达尔文。他发明的，可以说他发明对，他发明的。然后呢，这边讲到直接用进化论来讲他了那么按照学习科学的人的讲法，到一个论点的出来，一个理论的成型，它有一个过程。哪个过程头一个就是假说，他说了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可能自己的想法反正听起来好像有一个体系的说法， 然后呢，他提出来让大家一起讨论。然后他提出来的时候没有，也说了，非常可能是错的。不过呢，就等于是抛砖引玉这样。所以这个科学发展的过程当中，头一个叫做头一个啊，这个丢出来大家讨论叫做假说。这个假说大家讨论以后呢，觉得那还有点道理，有可能真的是这样。啊，假说就变理论，啊，又论出来了，有了这个理论，有这个论出来了之后呢，又经过一些考证、一些验证，它变成了定理，那个定理的时候呢，那基本上就这一套理论呢，就被公认说，他这个说法应该就自然界。它真的就是这个样子，有可能呢是局部性的是这个样子，不过至少它成立了，被大家所接受了，啊，也有一些在实验上面的印证了，啊，按这套理论设计一些实验，实验做出来以后，还能够符合这样的理论，所以它有实验的结果的验证，叫定理了，对。可能还不够啊，不够啊，这个一般化。可是呢，在一些特殊的环境当中，设定的条件里面，它就是这个样子，那就叫定理了。那一般科学讨论会有假说，会有理论，然后会有定理。这一个越来越确定，越来越确定。那为什么讲这个？达尔文他自己提这套理论的时候是假说，他自己提这套理论的时候，这是我抛砖引玉的说法，就我个人认为的，我个人的推导的，还没有经过大家这个讨论啊，然后找一些比较具体的理论基础啊，那个根据还没有，纯粹他个人的想法，所以它是一个假说，连进化论那个"论"这个字呢，都不应该用上去。不过大家讲熟了，讲久了，也就是默认它是理论了哈。那甚至呢，这一套说法呢？被社会学家拿过来用，社会要进化，就像讲这个"进化"这个字，尤其在19世纪、20世纪初的时候，哇，那个是最先进的理论了，所以进化论它被社会学家拿过去说社会要进化，然后呢，那因为被拿过一张理论基础了，哇，然后这些社会学家后来。那个革命成功了以后，就变成了政治家了。然后他们就把进化论拿过来，不仅是从假说变理论了，甚至变真理了。人把它当真理了，然后就放在教科书上，然后就成为我们现在小孩子在学校学这些所谓的自然科学，讲到生物的时候，就一定是进化论是对的。那经过这个长期的洗脑之后呢，然后就变成了这个，尤其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啊，因为它社会要进化嘛，已经拿来用了嘛，所以它必须是对的，它必须是知道政治正确了，它必须是啊，规定是对的，你不这样认为的，那你就是这个。反对我们的进步性啊！你这个是反动啊，就直接挂你帽子了这样子。好，所以讲这个进化论，要事先说明清楚哈。达尔文当初提出来的时候，他压根没有觉得他自己说的东西是真理啊，是定理啊，压根甚至理论他都知道不够坚固啊，他说他自己是假说啊。对，是后来的人，是这些社会学家把它举起来，把它偶像化了以后，仿佛变成真理了。不是不按照这个讲法，你就变成反动了、反进步了，这样，反革命啊，对。所以 这个要先说明清楚。当初达尔文他倡导这件事情之前，他就说得很清楚哈，他只是一个假说而已，那还没有经过验证的，对，啊，好，那他这个自然界，那再顺带再说明一下，他本身是基督徒，达尔文本身是基督徒，对，那他至于信的程度，信到哪里，我不知道。对，信的是不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生得救的很清楚的重生得救印证的基督徒？没有人做这个讨论哈。不过他自己在提进化论的时候，他知道那个是个假说，也很负责任的啊，在最后面的时候有个提到那个各种物种的进化这些东西，对呀，他自己知道。又把它讲出来了，那个是至少在做学问上面是一个诚实的人啊。他说，对啊，好像他能够解释这些啊，可是就由简而复杂的这个生物类别的进化过程，哎，就是基本上好像可以解释哈很多事情。可是呢，他知道他最后进化学家最后写出一点呢。就是有一件事还两件事是他没有办法解释的，所以这套理论没有办法解释的。首先一个就是眼睛的结构啊，生物的眼睛的结构啊，你真的是去较真的话，眼睛的结构是非常非常复杂的，非常非常复杂，非常非常精巧的。那么精巧，眼睛的结构是那么的精巧，以至于他讲的这个由简而繁的这个进化过程是难以解释。为什么？这个从单细胞生物可以进化成那么复杂、那么精巧的这个眼睛的结构？是怎样的能力来告诉这些细胞分裂，然后照往那个方向走啊？那么精巧的这个眼睛的结构啊，所以这是他所发明的这一套理论。我说发明是真的就是他发明的那套理论是能不是我他发明这套理论能够解释的。所以他很诚实的把它写下来，也就是说什么，他自己根本不会把他所推所讲的这个进化论这个假说呢，当成是绝对正确的，因为他还有困难啊，还有解释上的困难，他自己都知道，对啊，那为什么到后来会把它高举到是真理的地步呢？这过头了哈，对，过头了。我不知道国内的你们小学课本、初中课本是不是还继续这样教？很可能还是哈，对，要过头了。对，对，在海外，只要比较客观的生物学老师的话，生物课的老师其实会把创造论跟进化论两个摆在一起，对，会摆在一起。他比较中立的，他就不做选择了，不做取舍了，就他都会讲，对，这两套理论他都会讲，对。那教会学校根本就不用讲了，就是当然就是创造论是唯一真理了，那就进化论只是跟你提一下而已了，对。好，那先来，这是大家熟知的哈，进化论这一块，我就先讲一下达尔文他的背景啊。他是本身是个基督徒啊，他提这套理论的时候是一个假说的心态啊，他自己提出来的过程也知道这是抛砖引玉的砖啊，他没有那个想法说他会把这个到后来会要把它变成一个像真理一样的地步，他没有，他不是这样想的哈，再先说明一下。好，那他理论重点到底怎么样呢？那。所以， 把三个重点啊，一个低等的生命形态经过漫长时间的逐渐进化，进化出高等的生命形态。什么叫低等？什么叫高等？人这种动物高等，你话说。啊，接近人的猩猩啊，灵长类的这个动物啊，哺乳类里面的灵长类的动物高等，对，没话说，因为像人啊。低等呢，单细胞生物啊，单细胞生物没有那么多器官脏器的，看起来比较不复杂的低等的。下面有可能还会多讲一点，它从低等的生命形态，经过漫长的时间，逐渐的进化出高等的生命形态。好，那是第一个理论哈，对，理论第一个重点，所有的生命呢，都是展现进化中的某一个阶段，对，你现在这种动物是这种现在的这种状态哦，它是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在长长的进化史上，它在这个阶段，它还会再继续进化下去，继续进化下去，对。那达到最高阶段就是人，像人一样有智慧的人啊，所以哪一天呢，蚯蚓也会进化成最终的这个生命的结局，蚯蚓会变成类似像人一样的智慧的蚯蚓这样子。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也进化的，然后。第二个重点就是进化的过程是弱肉强食、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事实所造成的。啊，弱肉强食、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事实造成的。对，有些理论听起来还蛮合理的哦。什么意思？这边讲弱肉强食、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就长颈鹿为什么后来的脖子会那么长？它的理论基础是它进化来的。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所谓的进化呢？啊，他讲到因为环境上是这个样子啊。长颈鹿本来它生活的环境呢，那个它吃的东西都会比较高。然后呢，因为它吃的东西比较高的缘故呢，所以它要吃嘛，吃的东西什么东西活下去啊？那脖子比较短的长颈鹿呢，就逐渐的就因为环境不是那样嘛，它逐渐的找不到够多的食物呢，它就越来越不健康，到后来就死了，死了就不会繁衍后代了嘛。所以留下来的就是，脖子够高的，够高的这样。所以一步一步，因为这样生活的条件，所以它就变成长颈鹿这样。啊，弱肉强食，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啊，这样的概念。你会发现在北极那一边的动物啊，毛发就特长，对，就高寒带的这些狗啊，那个毛都是特长的，为什么？怕冷啊，越往南方，那个狗的毛就越短。那你如果到了那种这个赤道那一带的话，那对。整年就一季，叫做热，就是热季啊，它就是那个天气热热，就是热这样。所以那一边的狗呢，毛就是非常非常短的。 那也有道理呀、啊。对呀、啊，你如果在很北方，天气很冷的时候，短毛狗在那里，那就很难生存啊。你不要讲说养在家里的这一种啊，就自然界它那个毛比较短的，它就活不下去，冬天过不了冬了，那自然人淘汰了嘛。那留下来的就是那个毛长的，然后。哎，后来一代一代生下来的，好像也就这个样子，越来越长的就越留下来了，毛短的就没有办法继续繁殖太久。弱肉强食，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第三个呢，是进化的过程当中发生很多次的突变，我们叫细胞突变啊。对啊。也就是不断的在试，不断的在试，啊，进化过程当中之所以会进化，就是因为我这些细胞突变，然后这些细胞突变呢，它所突变出来的现象呢，如果有利于生存的啊环境的话，这种特性就被留下来了，因为其他是不利这种环境的生存嘛，所以那个动物就突变以后就死了。适应不了这个环境嘛，所以就前面讲的优胜劣败，适者生存。那之所以会一直变，一直变，因为细胞突变啊。那透过细胞突变呢，啊，就衍生出这些遗传的特质出来了啊。然后呢，那几次之后新的种就出来了，新的物种，听起来很合理哈，对不对？有听懂吗？有疑问吗？到这里。进化论在讲这个，有疑问吗？
没有，老师。
好，谢谢。好，所以进化论这个理论呢，乍听之下合乎常识，很容易接受，对。可是呢，如果再进一步深入探讨的话，漏洞就很多了。那漏洞就很多了，啊，那我们看这个许多漏洞里面呢、啊，哇，它列举好多、哦，对，好，漏洞一，现存的生命形态，包括最低到最高，那既然是这个样子的话，是。优胜劣败被淘汰的这样子过程，那是为什么现在最低等的生命形态它没有被淘汰呀？对啊，如果我刚才讲到那个长颈鹿的理论，它脖子长长是因为它成功的能够吃到更多的树叶啊，所以才能够进化。那为什么其他的短脖子的那些动物没有死光呢？还有东西吃嘛？对，所以表面上听起来很容易接受。这耶稣告诉我们，不要用外貌来判断了。对，基本上整个达尔文进化论的成型过程都是用外貌来判断，完全跟耶稣的想法相反，用外貌判断，看图说话。对。第二个漏洞，所有的非脊椎动物啊，没有脊椎的动物啊，什么三叶虫啦、水母咯、海绵咯，然后蠕虫哦，澳洲那个蠕虫、海边那个蠕虫、沙滩上的蠕虫，一拉出来像1公尺长哦，对啊，蠕虫那没有脊椎，腹足类动物哦，什么那个腹足类。肚子里面长角的那种腹足类动物，蜈蚣，哎，蜈蚣知道了哈，头足类的，然后棘皮动物啊，我们觉得很补很补的那个叫什么海参啊，对啊，啊，好，这些非脊椎动物忽然在古生代最下层的寒武纪大量的出现。然后呢，跟寒武纪下面的地层结构 成为断绝了。照理说，这边讲的都是所谓最简单的生物形态，最低等的。你刚才念过这种三叶虫、水母、海绵、蠕虫、腹足类、头足类、棘皮类的动物，它照理说它是最低等的。所以在考古考古上面，它应该是最底层的、最下层的。所以考古是什么意思？大量的动物被大量的土石所，因为土石流啊那些东西所掩盖了，然后经过压力啊这些时间啊变成化石，所以考古学家可以去把那些化石挖出来。然后发现啊，这一个整个地层啊，大部分是这样的动物。然后高一点呢，它一层一层盖嘛，对啊，所以自然界最多出现的这些天灾有没有？大部分都是一层一层的土盖上去啊，所以最底层能够找到最底层，照理说最古老、最久远嘛，对不对？所以这些古代考古地层上最下层的，他们叫寒武纪哈。按照他们说法，就是这个年代呢，从这个5亿9千万年前，然后到6500万年前啊，这个叫寒武纪，他们有这样定位、这样定义啊，有大量出现这些最底层的这些生物形态的化石啊。跟寒武纪下面的地层有断层哈，有断绝的情况，什么意思？更下面的地层，忽然就找不到了啊。有这种缺环的现象，所以缺乏进化的贯穿啊，这个连贯性啊，那连贯性断了啊，然后就产生这种缺环的现象啊。他整段话在说什么意思？就你按照如果他的进化论理论的话，从最底层的生物形态，然后一步一步发展，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复杂，它始终都可以找到一个进化到下一个物种，进化到下一个物种，不断的进化，它有它的相似性，然后变成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在下一次进化又有更不一样的地方，可是呢，如果你这个进化的过程比较接近的环节的话，它是相似的，它的理论是这样子嘛？因为一步一步进化，所以你进化时间没有那么长的啊，那个隔代没有那么远的，会看起来相似。那所谓的断层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应该说，你地上的这一层找到的化石，跟你再向上一层所找到的东西最临近了，他居然找不到类似的东西啊！也就是某一段时期，这种物种大量的出现，在下一段时间的时候，就完全不见了，断绝了。我取而代之的是别着完全不一样的物种，它完全分开来的，对，所以它叫做缺环啊，所以就违反了那个物种当中由最简单的变成最复杂的那个中间过程是一个渐进式的，一步一步的进化，对，那结果变成有断层。然后就没有办法解释了。 那事实上，他这边就说，他指出漏洞在哪里呢？这种缺环呢、啊，不是只有这些什么这个三叶虫、水母、海绵、蠕虫、腹足类的这些事情，也不是只有存在人类跟类人猿啊中间的事情。事实上，有千千万万的缺环，你找不到的，也就是它漏洞很多。你的整个进化论的基础，那个理论基础，有这个物种变成下个物种，再变成下个物种，哎，结果那个跨越度太大了，你没有办法用变来解释它。对，好，到这里有疑问吗？听得懂吗？我稍微解释一下，我在念研究生的时候，在这个我的学校，他们的生物系。生物系那个大楼啊，一楼有一个像展厅一样的，对，它那个展厅呢，对，其中有个柜子，玻璃柜，它就展出那个柜子里面展出一整排的头骨，头骨啊，就是各种动物的头的骨，当然是因为放在一个玻璃柜，必须是小的头骨哈。对，小的，他就刻意这样排起来，不同，完全每一个头骨都是不同类的动物的头骨，然后从小到大，那不可能太大，因为不是很大型的动物啊，因为只有一个玻璃柜里面。不过他找了好多种，每一个都不同种的，然后呢，就排列。从小到大，然后每一种动物的头骨都，因为是不同动物的，所以它有略有不同，略有不同，然后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差异越来越大。它试图要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典型的生物系的系管，就是基本上就是始终支持那个进化论的这样的。他刻意用这种头骨排列来告诉看展览的人，你看动物的头骨，它就是一步一步这样进化、进化、进化，然后进化到这个大型的、复杂的那个动物的头骨，你看到了没？对，所以进化论纯粹就是看图说话。你看到了没？用看的，因为当初达尔文就是他之所以有发展出这个进化论的这个假说，就是因为他做这个田野调查，画了很多很多动物的物种，他跑到那个时候航海嘛，跑到一个孤岛，好像是这个南半球的某一个孤岛上面，南美洲吧，是不是某一个孤岛，在那个孤岛去看。它就是那个里面有丰富的这个原始生态在那里，所以呢，他在那边好久的时间就不断的画图，各个物种的图就画，然后呢，因为花了好几年这么画嘛，然后就收集了这些田野调查资料，尤其是他所画的插图的资料，然后就发现，哎呀，各个物种当中好像很巧妙。你仔细分析啊，所谓的分析，用眼睛看的分析啊，就看到，哎，这些物种好像中间都有一些相似之处哈，然后归纳出来成为所谓的树状图，就这个各个物种中间是不是有一些关系啊？然后从这些相似性，然后慢慢的，哦，是不是演化来的啊？那为什么会这些演化，所以发展出前面那三条的理论？所以，之所以能有这么多的想法，然后变成是好像有那么一套说法，有系统的讲法，它的理论基础是什么？眼睛的观察，就是纯粹的看图说话所以它这些古典生物学都是用看的，什么树状图啊，各个物种的变化啊，是不是从这一类跳到那一类啊， 都是看它像这样头骨的变化，然后去做推敲的，看起来像，很像，然后很像就变成是了。所以它的理论基础是这样架构出来的哈，对。所以里面所谓的缺环就是从这一种到那一种，太不像了，中间有缺。化石上是有缺的，你找不到了，就是从这一种变成那一种，有没有中间产物比较像的？像这两个物种比较也比共通比较像的，找不到叫做缺环。对，好，那就掉到漏洞的第三点了。他说，缺环呢不应该只有化石的证据来认定。对，啥意思啊？他们这些也赞成进化论的这个都是用看的嘛？啊，那早期发展出这个从就是达尔文之后的这些生物学家去支持他的论点，然后继续发展整个理论嘛？他的基础都是用看的，看什么？看化石，看化石。那你看化石始终是看化石死的，换句话说，你的理论基础活的，你就找不到了，没有所谓活的喽，啊，对，所以不应该只有化石证据来认定，最好呢是要有现存的活生生的生物。所以，按照进化论的原则来说，生命越原始，就越容易受到淘汰。啊，可是呢，缺环却都不是最原始的。啊，对，既然呢，这些缺环。中间的产物啊，比原先更原始的生命来说，它们都应该比较现存，因为进化要一个时间的过程嘛。那开始进化那一种的，应该是最原始的、最古老的那对它比最原始的应该更现存一点，更现代一点。所以呢，缺环呢，应该在现存的生命中来寻找。那、啊、可是呢，事实上是缺环还没有人找到。他这里面讲的更细一点哈、哦，那你真的学的比较精的这些古典生物学人才会知道，他用的那些字啊，就是作者用的这些字啊，是真的已经在这里面学了很多的人他。看得懂所谓的缺环啊这些东西，不过我们试着去体会吧。对，那这里有疑问吗？
于老师，
请说。
其实我有很大的疑问，包括达尔文的他这个进化论，他这个进化论讲的是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我坚决的反对这一个现象，而且在和我女儿老师沟通当中，他的一个表达当中，他也否认这样一个人是从这个，他虽然是。不相信我们信耶稣的，他不信我信耶稣，他不信耶稣，但是他也否认。但是现在的这个达尔文，他的一个进化论当中提到的基因突变这个现象，现在国家也研究基因这个突变，这个基因工程学，他也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那我们怎样去解释这个现象呢？
嗯，很好的问题，我等一下会讲。谢谢你哈，等一下会讲。那我们现在先把这个东西走过去哈。对，我一样不赞成进化论的，所以你听我讲就知道，像讲笑话一样。对。 好，那我等一下会回到我们那个高级里面这边讲啊，哎，好，那现在这个继续下去第四个漏洞了，古生物就讲到那些这个时代啊，古生物的时代叫古生代，那它里面呢包括什么奥陶纪喽、志留纪喽、泥盆纪喽、石炭纪喽。二叠纪啊，三叠纪，侏罗纪哦，有电影叫《侏罗纪公园》，你就知道哦，原来是这个古生代里面的某一个纪啊。然后新生代哦，第三纪、第四纪，它列出来，听起来很专业，对不对？对，好，这些都是指地层考古啊，对，地的深度一层一层的啊，地层啊。对，用这些什么奥陶纪、志留纪在描述那一个地层当中，应该是那个年代所留下来的化石。这样，好，那现在是这样，众多地层中，有的地层中的化石所代表的生命，后来就完全找不到了，就完全灭绝了。有的地层呢，当中的化石所代表的生命，现在还存在，啥意思？同一层的古生物，有的是绝种，完全不见，现在看不到；有的还在。对，也就是不在的就绝种了嘛，可能环境改变了。对，哎，可是这个环境的那么大的变动，那导致于那些古生物就已经不存在，可是怎么有一些却是存在着的，比较耐命哈。然后呢，都没有任何进化的现象，还存留到现在还存留的，哼，那怎么都没有什么，没有这种进化的现象，有的就绝种了。可是同一个纪里面存在的物种，到后来到现在还居然都存在，而且没什么改变。这种现象呢，跟原先讲的哦，各个物种都会往低级、往高级这样走，就有矛盾了嘛，不相容了。所以这种中断现象，什么中断？就是进化的中断的现象，那进化论就不相容了。第五个漏洞。我们人最直观的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那事实上都可以通婚生子，就说明一件事：人类只有一种。你不能因为他很白，这个很粉红，那个很黄，那个很黑，然后就说不同人种，不是只有一种，因为只要让他们谈上恋爱，然后就可以生孩子，同一种的。那你如果按照进化论来推算的话，那人种应该好多种了，对不对？也是只有一种，对。然后接下一个漏洞，在我们实际的观察上面，哈，物种跟不同物种中间是有巨大的鸿沟的。巨大的鸿沟，不同的物种中间有巨大的鸿沟，有的是虽然看起来像马跟驴看起来很像，可是让那些异性的马或驴交配的话，生下来的产物叫做骡，它却没有办法有生育能力。另外，像这种杂交的配种的话，那都没有这些生育的能力，什么番鸭啊、乡鸭啊、交配所产生的这个混种的鸭，哎，它没有生蛋的能力的。那这种现象跟进化论是背道而驰的，什么意思？你要进化成新的物种。你要跨物种的进化， 基本上极其困难，困难到是不可能，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下一代都没有生育能力，不可能跨种，你跨不过去。从 DNA 的角度来说是配对，那每一种动物它的 DNA 序列都不一样，几对几对都完全不一样的，甚至总数那个 DNA。那个整个那个像密码一样啊，几对几对，总共有几对都不一样，对。那你配种之后生下来的，是完全不可能有生育能力，因为配对不一样，种对数是不一样的。即使看起来很像，对，马跟驴够像了，可是就配起来就是完全的没有办法配在一起，所以不可能有生育能力哈。那说明一件事情，你要新种出来的话，你要一公一母同时有这种进化，进化出来的所谓的细胞分裂。分出来的一定是一公一母同时有存在，所以不是只是哼进化成新物种这么简单而已啊。首先要有这个生殖能力啊，然后呢，为了有这个生殖出的能力，还有生殖的条件，必须要一公一母才可能有下一代，不是只是一只有生育能力而已，对不对？对不对？我们现在就一个男的哦，他有生育能力啊，对啊，可是他周边找不到女的，他怎么生孩子啊？对不对？女的有生殖能力，可是呢，他始终没有找到一个男的跟他配的话，他也生不了。有能力可是生不了，因为生孩子是男女的事。同样的动物配种也是啊，所以你进化不能只进化公的啊。你母的要同时进化所以事实上进化论，你想到细节的话啊，漏洞百出，根本是全然不可能的事啊！你如果想清楚的话，那是全然不可能的事啊！可是当初人家没想那么多，光是看图说话就可以想出一大套理论出来了，然后后来还成为这个小学教育、初中教育的教材。标准版只有它是真理，对，你越想越好笑，越想就越好笑，理由就是政治正确嘛，好，下一个漏洞啊，进化论适合说明一部分可观察的现象。所以没有，可是没有办法说明很多的事实。纯粹讲道理来说的话，那进化论，一听还是蛮合理的。可是呢，那事实的出现，常常不是照人的逻辑推演发生了。我们这个信仰当中有一本书是何天泽写的哈，《人从哪里来》。那你可以找到那本书《人从哪里来》，应该你国内网上搜一下，应该可以搜得到哈。他这本书里面对于进化论、自然进化论有很好的、很精妙的批判，你可以去找哈。然后最后一个，进化论只限于过程的推论，可是没有办法说明生命跟物质的源头根源，所以呢，它不能算作人类起源的理论。当然，进化论跟圣经的讲法是格格不入的。好的，这边有没有什么疑问呢？从这里看到有什么疑问？ 好，没有的话，那我们那现在就针对刚才高姐妹提到的那个，我们现在现代科技当中生物工程里面的，尤其是 DNA 工程上面的所发展出来的这些新种、新品种，我们怎么看待的啊？其实很容易啦，容易在哪里？就是我刚才有讲，有稍微提到的，对，看起来像的新品种，可是这些新品种经过 DNA 的工程，然后发展出的新品种，对，它其实不算是真的新种。你控制一些 DNA，让玉米比较甜，这基因工程可以发展出来的，对，那基因工程发展出这种我们现在各样的农作物，你为了让它更高产，比如说稻米更高产，你用基因工程的方式去让它，哦，现在呢那个海水就是碱水地也可以种稻子，这个在自然界里没有办法想象的，可是它透过基因工程，它可以调那个容忍度。新品种，我们说那是新品种，对，其实它不是真正的新种。你说它新品种，是因为它一些生物特质改变了新品种，可是它其实不是新种，对啊，它不是真正的新种。那有的时候，你这个新品种的出现，事实上，这个它没有办法有下一代。现在的小黄瓜有没有？对，对，我们这边有一个弟兄哈，以前很早就认识了，他们家的岳父，就是在天津那边有一个那个农业所，他专门研究这些种子啊。做基因工程，改变这些种子的特性的，就是有这种小黄瓜的种子，它发展出来的小黄瓜种子，那结出来的又大又脆又长，小黄瓜就硬是搞出一个这个一个手肘长的小黄瓜，可是它不老，吃起来特脆，而且高产。哦，那很受欢迎。那可是呢，只能跟他拿种子啊。你养出来以后，想说，哎，我们把它留下来不采，然后里面就让它老，然后我又拿它的种子，没辙，呵呵，没门儿。他结的种子是没有办法这个种出来的，没有办法发芽的，没门儿。就没有下一代的意思。那你基因工程在很厉害，你去调它那个 DNA 那个配对啊，干嘛的？你可以做，可是呢，它就是遇到这种一个鸿沟在那里，没有所谓的新种，有新品种，可是没有所谓的新种，它做不到，就是有下一代这种事情的出现，是啊，对。新品种能够有下一代，然后不断的繁衍这种新品种的生物特质的，你做不到，没有。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了，高姐妹。
谢谢老师，我似乎能听懂了。它是使用人为的技术，根据这个它这个优胜劣汰的这样的一个它自己选择的这个基因，它其实还是不能作为一个新的一个物种吧？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它没有办法，那产生的结果没有办法有下一代，你没有下一代就不会是个新种嘛。
不是一个新品种，它只能说它这个品种的一个，把这个品种给优良了。
对，人想法的
好，我明白了。谢
就
谢
是
老师。
没有办法繁衍下一代。
感谢神。 好，我明白了，谢谢。
我们现代的人的基因工程基本上都是在这种状态当中。对，为了人能够好用啊，像吃五指西瓜，兔子很麻烦，它就可以调出这种，对啊，用 DNA 的基因工程就做出这种五指西瓜。对，也是啊，就是因为只要它甜，人喜欢吃起来好。对，就好了。他把它调成这个样，因为他这个无籽的没有办法下一代嘛。对，那有些人要吃他的籽要特大，对，他不顾那个籽能不能繁衍，反正他就能够调吃瓜子嘛，所以他就种出那个西瓜籽很大的那一种，让你能够嗑瓜子的那一种。可是呢，同样的籽很大，没有办法生出下一代。对，基因工程做的都是有一些有可以下一代哦，可是像这种，它基因工程没有动到，那就改动不大，只是改动一些特质，同样还有种子出来的，它能够自然繁衍哦。可是它自然繁衍几代之后，又回到它没有改变那个特质之前的那个样子，对。就也能够，也就是他能够做到，基因工程能够调到这一代的，比如说像那个观赏鱼啊，经过基因工程产生那种很奇怪的那种颜色的荧光色的鱼，有没有？对，但有些那种还可以繁衍下一代哦，只不过它的下一代小繁衍之后，又回到，它的 DNA 又很奇妙的又回到原来那种鱼的形态了。也就是它的改动没有那么大，只是某一些特质上面有改动。可是呢，它的下一代又回到没改动之前的那种样子。也就是你想要借着基因工程产生，用人的自己的方法产生新物种是没有的，没有的，没有这种，对，人搞来搞去产生新物种，对。因为太难了，你光是这种一般的动物，你要搞一只公的可以啊，新物种，同时间搞一个能够 DNA 能够配对的母的，那个难度系数太高太高，是不可能的。对，好，进化论讲到这边，还有疑问吗？
不是，那如果它这个基因工程给改变了的话，如果像这些水果什么的东西，会对生命健康有危害吗？
我不知道啊，我说了不算啊，因为我又不是医学家，也不是健康学家，我说了不算啊。不管怎么样，你的生命是在神手里的。讲到后来就是这样，你的生命是在神手里的。对，这个世上太多的事情能够让人生病了。你不需要在这事情上如何较真儿，对啊，因为你较真来较真去，你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呢、啊。不过有条件这样较真的人，他是有条件的，特供啊，就是特供，能够享受特供待遇的那一些人，他较真这个，他有条件较真了、啊，然后呢，他也叫比较不容易死，因为他是特供的嘛。所以他的医疗条件跟我们一般人的医疗条件又不一样了，所以他有条件去计较这我自己个人是看这样看了，其实没什么必要做这方面的，然后卫生习惯不要有这些传染源，不要是这个受污染的。那至于他基因工程，这个基因工程你吃到嘴里你都分不出来了。当然了，甜的你喜欢更甜，对呀，玉米更甜的你更喜欢，苹果更甜的你更喜欢，你吃它几年下来看起来没什么事嘛，对不对？我们不知不觉吃了很多基因工程的这些农产品了，对呀，你不吃的， 癌症也该得也得了，你吃了，很多人也没有得，所以你根本讲不清楚的。对，这个东西，这我个人意见哈。好，还有没有其他的疑问？好，没有的话，让我们看下一个。理神论，是的，进化论一样是进化论，可是它有所微调。它的说法上面有一个理神论这个概念在里，我们看里面的内容，什么叫理神论的进化论？好，这个理论呢是叫这个叫占卜，对，你们国内北方念摆啊，电视也讲摆了。我看看那个电视播报员都讲那个"博"这个字，他就讲"百"了，对啊，对，很多音都跟台湾的不一样哈。不过就是占卜这个人哈，Robert Chambers 啊，在1844年提出来的。他说什么？神首先拟好了、计划好了关于大自然跟其他所有的矿物还有人类的一套原先的蓝图，好，在规划好自然律之后，创造出了最原始的物质，然后这些最原始的物质呢，就照自然律进化下去，以至于产生原始的生命。这原始的生命又照着自然律进化出所谓的人类，这基本上它就进化论，只不过他把最初那个状态说那是神设计的，蓝图神设计的，然后说这个自然律本身是神规划的，所以所有的进化都是照神的蓝图，照神所规划的自然律，然后它进化。好，然后接下去哈，神除了原始创造之外，让万有照他所预定的过程，就自然律的过程，循着自然律发展出来，避免任何的干预。啊，听起来人听起来还是挺有道理的啊，对，那个是不是的？那所以呢，他这个理论之下，神呢是万有的间接的原因，进化才是万有的直接的原因。所有万有都是进化来的，可是它的进化的规则是自然律，而进化的起点是神所设计的蓝图。说万有的出现都是进化来的，所以它叫做直接因。进化是万有的直接因，神呢是间接的，神设计的蓝图，神所规范的自然律，在神的掌控之下，自然律在神的掌控下啊。那至于各个物种呢，在进化的过程是他们自己搞的，他们自己不是自己搞，就是什么？这个基因突变啊，适者生存啊，不适者淘汰啊，他们自然运作成现在的万有，所以这种理论叫做理神式的、理神论式的进化论。啊，所以他是这样，他最后这个结论，理神论式的进化论是除了原始因啊。间接因、直接因，它原始的最原始的状态是归给神之外，其他的论点呢，都是前面讲到自然律或进化论里面的理论，什么各啊、那事实上，这整套理论呢，跟圣经有违背之处。违背之处在哪里？第一个，各从其类的理论；第二个， 有破口的地方，相违背的地方，就是事实上神掌管万事啊。他这边把所有的进化是神不管的，把自然律规范好了以后啊，把原始的啊那个状态蓝图定好之后，然后就神就不介入了。哎，这个跟神介入万事是相违背的。神主宰万事是相违背的哈。好，这个理神论的进化论有疑问吗？没有疑问，来第三种了，有神论的进化论。他说，现代基督徒的科学家啊，叫做 David Dye 戴大卫，他提出来的。他说，类似理神论的进化论，可是呢，有一个地方不一样。他说，对，神在创造过程里面。干预肯定更多了。神用他已经造出来的生命，已造出来的物质来创造生命，然后在进化的某个阶段，就寄存的生命形态工作，超自然的干预了，修改了进化的过程。就是进化过程是神直接参与干涉的结果。就人来说，哈，他这边讲，神造第一个人的时候是用原先已存高度进化的某一个灵长类的动物，把灵魂赐给这个灵长类的动物，让它变成有灵的活人。他用这种方式来讲人的起源。就人的确是猴子变的。只不过这个猴子，哎，这个特定的猴子，在神介入的时候呢，神把神形象样式一样的灵魂放在这个猴子的身体里头，神干预了这件事，哦，他就变成有灵的活人了，从猴子变人了，他的理论基础就是这样嘛，对。所以他的结论呢，人的灵魂是神直接创造的。可是呢，这个所谓的第一个人，他这个动物的他的身体是进化的结果。有神论的进化论。那很明显，你可以知道，这种有神论的进化论呢，是神学对科学妥协的产物。那的确啊，因为他这个会这样想的，就是他本身就是基督徒的科学家嘛，那两边都要讨好嘛，对。优点呢，是跟科学上的发现没有冲突，然后呢，另外一方面，他这种说法肯定了对。这个亚当夏娃灵魂乃是神所直接创造的，又能够这个符合。然后在神学上呢，哎，看起来呢，哎，又好像跟那个原罪说啊，那个又挺能够切合的，可是缺点是什么？跟神不这么看，跟圣经不符合，缺点。那直接的那个冲突在哪里呢？那创世纪2章7节里面，上帝用尘土造人，那尘土就是尘土，你不能解释说那个猴子的身体是尘土啊，你不能说把它解释成寄存的这种动物啊，说哦这是尘土代表的猴子。你这种讲法就不对了。哎，那事实上，圣经原先亚当这个字啊，当然亚当的名字就是亚当嘛，亚当这个字本身是人的意思啊。因为第一个人，所以人就成为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就是人。 对，所以它不是猴子。然后这里的尘土呢，跟那个终生吃土的土啊，土就是土，同一个字。神造人就从尘土造人呢，那个土跟那个蛇在地上爬，终生吃土啊，是同一个字。那你说它象征猴子，这个解释不通了。所以他有个结论，这种有神的进化论跟圣经本身是相违背的，跟圣经经文是有冲突的。好，这种有神的进化论。好，有疑问吗？第三个讲过去了。没有疑问的话，我们继续看下去。它叫渐进进化论，渐进的创造论，或者叫复造论，分阶段的创造、一直的创造、渐进的创造、不断的创造。这个说法呢，应该是比较现代了哈。它是福勒神学院院长。当过院长的这个人叫卡内勒，他提出来的。他说什么？他说神的创造呢是创新的创造工作，配合他在物种内部渐进的过程的行为，也就是神不断的在创造，就对了。啊，说神在相隔可能很长的几个时间点呢，做中间的创造，叫创中的创造。不是只是说哦，原存的生命做修改而已。二次创造、三次创造、四次创造。他说，新的生命形态固然可以与原存的生命形态有相似之处，可是呢，所不同的部分呢，纯粹是创造的结果。这是他这个理论的说法哈。啊，原来的生命形态。变成新的生命形态，那个所谓新的部分是创造，所以你可以说是新创造的生命，它的理论是这样讲，当然不对哈。然后呢，它比较复杂，继续讲下去，在这些特殊的时间点上创造事工之间呢，就是所谓发生进化的过程。然后这是种内进化，同一种之内的进化。比如说，马跟狗大小不同，品种呢是进化来的，马变成狗，狗变成马。那到人类出现的阶段呢，神就直接创造了人。神没有从第一层的动物来改造它变成人，却是新造人的灵魂，也造人的身体，新的。他用尘土造人是生动具体的表达身体构成因素的来源的说法，所以它是渐进式的、分阶段式的创造。那可是呢，这个理论没有被。多数的正统教会也接纳，为什么？因为渐进式跟分阶段没有经文的证据。另外一个中国的神学家是在49年左右的神学家哈，在那个贾聿铭，他在49年之前非常有名气啊。是少数在中国可以称为系统神学家的这样一个那个传道人，很少很少的，在这49年之前，很少的中国人能够有被称为系统神学家，那贾聿铭是，对，他有著作叫《系统神学》哈。 在49年之前是非常有名的啊。那当然，49年之后就被彻底打压了。他并没有逃出来，他在国内没有逃出来。那你可想而知，他接下来下场怎么样吧？所以在中国类似的有这种复造论，就是贾跃民发展出来的。那复造论认为，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跟第三节中间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哪里啊？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这就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第三节，神说要有光，所以这中间有很长的时间，他是这样想的啊。所以第一节神创造这个打错字了，创造。第二节呢，神把一切毁坏了，他的理论基础，因为呢。万物犯罪，第三节神再造美好，当然这是没有根据的哈，是他自己遐想的。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他要解释恐龙，他说恐龙这种动物是在第二节的这个时代被消灭的，当然这纯粹他自己假想啊，这是没有其他圣经根据啊，对。但一些长达数千万年的人类化石，也是那个第二节那个时代的人。那同样的，这个贾跃民的复造论没有被大部分的教会所接受，主要原因是什么？好像第二节、第三节当中神做错事了，第三节要重来一次，神会犯错一样，所以当然不是嘛，复造论。好，那前面四个都不对的哈，讲完了，有疑问吗？
我有个问题，我想问问于老师。
说。
就刚才你提到贾跃民的这个，他说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呢，他里面讲的第一天、第二天，其实我想到了他这个神创造的时间和我们人类与地球时间的时间，是不是一个时间？
首先呢，这个不是第二章、第一章、第二章，是第二节、第三节，不是
哦
章，
哦
对，
哦，哦，那我讲错了。
然后呢，第二个，这里你问每一个牧师，可是不见得每一个牧师的回答都一样，对，那是6天创造里面的6天，那个天，6日的日，跟我们现在。一日，就一天24小时的日，是不是同一个概念？那各个牧师讲法都不一样哈。那我的讲法呢，是我相信的。那我相信的是，不一样。为什么会不一样呢？因为第一日只有把那个光跟黑暗分开来，早晨、晚上分开来，对，对，没有其他的，就只有早上分开。好，那什么时候开始有类似于我们现在人所经历的一天24小时这种天的概念呢？一日的概念呢？是要到第四日创造的时候，创造的第四日，天上有大光、小光，大的管日，小的管夜。那很明显，就是对我们人来说，那就太阳跟月亮了。对，在神的创造的第四日，才有所谓的太阳、月亮的观念。那人的一天24小时是怎样的概念呢？是地球自转的概念啊，有太阳在照，地球在自转，所以地球转一圈就是一天过去了嘛。 在太阳照的背光面就是晚上，太阳照的正面就是白天，所以地球不断的在自转，所以我们一天24小时这样绕一圈，地球自转一圈24小时，地的就那这种概念需要在第四天才出现，那前面3天是什么这样的概念你就不知道了，所以人感受的。天跟至少神创造的前3天是不一样的感知的，然后神不是只有创造第四天才说第四天叫做24小时，从此我们第一天也叫24小时，然后第六天也叫24小时，不是吗？神第一天的概念。就是头一日、头2日、3日，然后才有第四日啊。所以第四日的时间的概念没有办法迁就于只有在第四日才出现的时间概念。前面的3天的时间概念跟大光、小光还没有出现的时候的时间概念，你没有办法是用出现以后的时间概念来解释啊，说前面的是这样的运行嘛。所以你没得选了，我自己是这样看的，没得选的。你只能从这样概念来看，你没得选，你只能从前面的至少6日创造，甚至包括第七日神的第七日的安息设立的安息日，它的时间的度不同于我们人所生活和时间的度，对。我是这样看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解释清楚了。认不认同是另外一回事了。我表达。
我非常认同老师的看法，我也是这样想。好，谢谢。
那不会。还有没有其他的疑问呢？没有的话，来我们的创造论啊，一次性的创造论。神一次性的行动，6日创造，所以他这边有括号，那这个6天，天是不是24小时的看法？是有不一样的算法，是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每个牧师可能都不一样。有些人很坚持啊，很敬虔的，一整个教会非常非常敬虔的，对，那他们就坚持的那6日就24小时6日，所以人类历史就是。应该说，地球的历史就是6000年。他们是挺坚持这样想的。然后，人完全不用生物学的过程，创造也不分段，在创造的时候也没有用寄存的材料。没有利用原先已经有的生命形态来造下一个物种，不是的，没有。然后是各从其类的创造，各从其类这件事就跟你讲不会跨种，不会跨类，每一类一类一类一类神是分开的，没有所谓中间产物变成这一类变成另外一类，这一种变成另外一种，没有的。各从其类，然后自从这个看法是多数的正统教会主教，为什么？因为圣经嘛，就是完全照圣经。好，那就为什么有前面这4种的讲法的出现？其实他们的心态都是一样的，就是因为他所处的世代，那是政治正确，就是。自然进化论是政治正确的大流行时代，而且那大环境当中，逼的这些教会的领袖们，不得不找一个方式喘一口气。那尤其是那个在冷战时期啊，全地球分成2大阵营的时候，一个西方基督教世界。另外一个就是，对， 那个美好东方大国门，这个大国门的世界，那个大国门的世界，那有北边的那个大国，也有南边一点点的那个大国，去影响全世界的它整个体系的那个美好世界。这世界分成这两个极啊，两极的世界在互相对抗着啊，在一段时间，甚至是觉得这个社会主义啊是进步的象征。然后前面提到了，当权了以后，他整套理论就是他是对的，必须是这样，他才对。那你人必须要这样接受的。所以在这种大环境、大氛围里面，包括连西方的都受到影响了，对啊，觉得那样思维比较进步，在这样的影响之下呢，所以这个腰杆子就不够直了，就弯腰了嘛。妥协之后的产物，所以发展出这一些理论出来。自然进化论，达尔文他没有想那么多，没有在这方面纠结，后面的正在纠结了。一方面，达尔文进化论讲的跟那个圣经直接的创造论是妥妥的直接冲突，那怎么办？那现在政治正确的情况之下，大家都觉得那达尔文进化论比较进步派，比较说法比较新颖，比较为人所接受。你不这样讲的话，你变成没有办法传道。对呀，你家的孩子养到一定的程度，到了接近的小六、初一的时候，开始就往基督教家里的孩子就跟父母亲讲，你们错了，教会是错的，学校这样教，那怎么办？魔鬼撒旦的作为啊，就是在从最根基的，从小孩子身上开始去搞你啊。对，所以啊，有这个需要发展出这些理论出来，去圆，对，进化论跟创造论互相都没有冲突，所以才有这种产物。对，甚至你看到了，这都是很有名的神学家，很有名的啊，对，尤其那个富勒，这甚至神学院的院长啊。连他们都妥协了，因为那压力太大了嘛，逼着他们去想尽中间的产物啊，两边都稍微讨好一下，对啊，逼得变成是这个样子。不过现在方便一点了，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没那么疯狂了，对，没那么疯狂，至少还有一点点的空间可以去做申论、申诉，有那个空间可以做申论。更早期的，你想想，对啊，文革时代哪由得你来讲这些事啊？对，由得你来讲，哪由得你变你要现行反革命吗？你自己找自己麻烦吗？对，现在是还有那个空间，我们可以至少。这里还能够继续开课下去嘛？那还能够继续讲清楚啊？至少是这样，以前是没有机会的，连这个空间都没有好啊，因为什么会有这些说法的出现？因为对，那个时候那个压力太大了，太大了啊！坚持创造论的是被这个大多数的社会所鄙视的啊，不过感谢主，还是有些基督徒很坚持啊。你鄙视我没关系，对啊，我还得要继续这样坚持啊。美国这样的情况可能就有一段时间，那个就。冲突非常非常的大，对，大到 学校都不能够有圣经啊，老师不能带学生祷告。本来号称信仰立国的国家，可是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是这种情况啊。那个货币上面都有，就是在主里，我们信靠他那个 "In God We Trust" 那个文字啊，钱上都有，现在还有哦。那个货币的钱上面是 "In God We Trust" 在那里啊，信神的货币上都表明我们是信神的，我们国家是信神的。对，有这样的国家。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时候，对啊，这个圣经、祷告这些有宗教符号的都被赶出学校了。对，原来的非常好的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那、啊、然后那个。啊，另外那个什么，Harvard，反正这几个非常著名的大学，本身都是神学院起家的大学，很近前的，是清教徒的神学院，从这样的神学院办起来，到后来变成全世界最著名、最顶尖的大学。那结果这几个大学都不信神了，都不信神了，甚至变成是在美国是左派，所谓的左派里面的进步派的温床，直接抵挡神，所以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影响美国社会非常大，那。这几年开始有往回扳的迹象，把它矫正过来的迹象，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美国的社会越来越乱，越来越乱的根源，主要是就从这里，这种进步派的思维，左派里面的更极端的左派是进步派里面的思维，他们经过了几十年在美国的。这个文化集成里面推动的结果，好，还有一点时间来，我们就进到下一个议题了。神为什么创造人？神为什么创造人？那我们稍微看一下里面我们要涵盖哪些东西。第一个，人受造的神学意义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二个，人跟神中间的关系第三个，人跟人的关系 第四个，人跟受造物的关系，其他受造物就分这14个议题人跟其他受造物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然后人跟神的关系好，所以神为什么创造人？人的受造，神学意义，然后人跟神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人跟。其他物种的关系分成这几个面向来思想，那为什么创造人？好，那我们进到头一个了，人受造的神学意义那涵盖这几个面向5个面向，人受造的神学意义，那头一个，人是创造的核心，第二个。人有独立自主的人格， 独立自主的人格，然后人是有限的。第三个，第四个呢？神为了启示自己而造人，啊，神为了告诉旁边的灵界的受造物，神为了自我介绍而造人，啊，什么意思啊？人如果不自我启示的话，旁边的任何受造物，没有任何的资料能够知道神是怎样的神，因为神要自我启示，而其中自我启示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造人这件事。神造人是为了自我启示。那最后一个，神为了拥有爱的对象而造人，人是被神爱的，所以神要造人。爱的对象，好，分成这个五个面向来看哈。来，神为什么造人神受造的神学意义，那是头一个，人是创造的核心。所以在这里面，他说人是超级理性照计划执行创造的结果。人的受造是超级理性照神计划执行的结果。人是唯一在所有的物种，唯一照神的形象、照神的样式所造的。不要说动物了。没有任何的动物是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包括神造天使，神都没有说天使是照神的形象造。对，包括天使，大能的天使，对，美丽的天使。神都没有说造天使造神的形象样式造，只有造人。所以人受造的方式是独特的。这个人呢叫科杜纳的这个人，他也打个比方了，说神创造之宝贵的，简直像亲嘴一样的创造。当然这你不需要知道，没关系的，这只是有人这样讲而已。来。人受神的器重，作为一神之下、万物之上的受托管理这个叫万有者，受托管理万有者，所以人的地位是高高的，在其余的受造物之上。所以神在人身上有很特别、很特别、很高贵的旨意，那就是为什么神要造人的时候，只有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按着神的样式造的。要管理海底与空中的地上的一切的活物。人是受神器重。好，到这里有疑问吗？很清楚哈，来，我们接下去，人受造的神学意义哈，他说，第二项，人有独立自主的人格，你神造人按照神自己的形象样式，也包括了独立自主，所以特别独立自主的人格拿出来讲，人的独立自主的能力是神所赐的，而这个能力不是绝对的，也不能说相对。他最重要不是绝对的讲什么，要讲到你必须依附于神。人的独立自主的能力必须是依附于神的，对。 人不依附于神，就自找倒霉。对，因为神的设计，神创造的设计，人必须是依附于神的。虽然你有自由意志，虽然你能够独立自主的人格，可是神的设计就是你必须依附于神。好，人的行动在罪的辖制之下，他会是身不由己的状态。这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对，讲明了，对啊。保罗说：“我好苦啊，怎么办？”对，立志良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罪身在，身子在罪的辖制之下，对，好苦啊。所以，人他没有办法是自己的主人，可是呢，人却又存独立管理支配万物的能力。人，那神让亚当夏娃还没有夏娃的时候，让亚当在伊甸园里面取动物的名字。对，所以它有相对的自主性，能够替这些动物起名字，《创世纪》第二章的，也有能够那不同接不同性别的人格啊。接纳不同性别的人格，那事实上是神为了婚姻做预备了。对，神把夏娃带到亚当前面的时候，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要把它称为女人。”对，这个接纳不同性别的人格，对，那是神所给的也是一种能力，对，性的能力，对，人这种的特质，有这个特性，都是神，就是神自己亲自设立婚姻制度的基础。好了。到这里第二个过去了哈，有疑问吗？人有独立自主的人格这一块，这应该也蛮平铺直述的。来，接下来人是有限的，人有限性。首先呢，人不是自存的，他必须依靠神，前面有提到。然后呢，人是因为神有造人的旨意，并且是不是只是有旨意而已，要执行了。然后才开始人的存在，所以人的存在呢，一开始不是必然的。人并不是这个现实宇宙中不可或缺的存在，不过人的存在是最特别，对，那是后话哈。神特别要人存在的，所以人不是自存的。然后第二呢？人乃是被造，不是只是从神流出来的人，神的一部分，不是，是有一个造的过程，是不同类的、不同种的，所以不同物种中间会有鸿沟，所以人跟神之间是有一个鸿沟的，人永远不会变成神，神可以选择成为人。用人的形式生活在人间，后来的道成肉身，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可是人没有办法变成神，人永远需要敬拜的对象和祷告的对象。啊，人的有限性哈，对。然后最后一个论点呢，人的有限性呢，最后一个论点，人有必然的限度。人受时间的限制，一定会使人 人受空间的限制，所以你受重力、受体能的限制，你没有办法同时存在两个地方。不像主耶稣啊，已经来到地上，人就在天。人受脑力限制，没有办法不犯错。然而呢，有限的本身不一定导致犯罪。反而是怎样？他不接受他是有限的事实，才会导致后来亚当夏娃的犯错。就是他不接受自己的有限，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当你这个无限的欲望没有把它限制起来的话，那就犯罪了。所以人必须接受自己的有限性，才甘心能够顺服神的带领，因为人的有限性是出于神的旨意啊，你不能任由你自己的欲望无限的发展，去影响到你有限的生命。无限的发展又用有限的身体，那刚好妥妥的违背神的旨意，犯罪。好，到这里有疑问吗？人不是自存的，人乃是被造的，人是有限的，有信心。没有哈，来，我们继续两个点讲完，差不多神为启示自己而造人，那神不但是创造的上帝，他也是启示的上帝。神把人造成他的形象跟样式，哈。其中理由之一就是赋予人领受神启示的能力，所以才需要把人造的形象样式像神，让人能够领受神的启示。如果没有领受启示的人存在的话，神的启示就是没有意义了。那神为了达到他启示自己时，让有人能够认识他的目的，所以造人。这个比较绕，不过你就听听就好，没关系。听得懂吗？好，看来没什么问题，没关系。那继续往下讲吧。他说，神为了拥有爱的对象而造人，所以人是神爱的对象。那神的本性是爱，爱的特色呢，就是把自己的利害得失完全的置之度外，放到一边去，专门为所爱的对象的益处设想。啊，这是爱，爱是牺牲。所以道成肉身，还有赎罪，就是这个特质的最有力的表达。神爱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了，对，道成肉身，神的第二位来到人间，名字叫主耶稣，为了来爱，爱的表达，然后主耶稣为我们赎罪，爱的表达。神为了拥有能够接受他的爱的对象而造人，好，那这里神学上面来理解哈，人的受造，人是神创造的核心，为了让人能够管理一切的受造物，人是核心。第二个，人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人格，虽然这个独立人格，他必须依附于神，你必须的神的设计，然后人的有限，人是有限的，跟神有一个巨大的鸿沟，神无限，人有限。那神是为启示自己而造人，神是为了拥有神自己爱的对象而造人。 好，总的来说有疑问吗？哦，没有疑问的话，我们今天停在这儿吧。来，我们。我们请这个新弟兄方便为我们结束祷告好吗？新弟兄方便吗？
哦，有事，你好，在方便啊？
谢谢。
啊，谢谢。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赞美你，你都是爱我们，将你自己那属天的奥秘，透过你所使用的仆人不断的浇灌我们，不断的向我们启示，因为你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你也知道，我们在许多的事上，因着我们这被造的大脑，我们这所塑造的头脑的简单，我们无法理解你那奇妙的奥秘。只是我们相信，主你所教导我们的，透过你的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就是你所要告诉我们的。我们只当信靠你所说的这一切，也当回转到你的面前，唯有依靠主你所加给我们的，我们才能够有从你而来的力量，舍己背十字架的更胜处。因为唯有相信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为我们的罪流血，因着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使我们得以有重生的生命。这个属天的生命，才能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来敬拜我们独一的上帝，相信父你所启示给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还会有很多的疑惑，还会有不理解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将来我们必定能够全备的明白，因为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刻，主啊，这一切你都要使我们得以知道，但如今我们依然愿意相信，是因你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只要我们渴慕回转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使我们知道，我们所信靠的是独一的上帝。那人的理学、虚空的妄言、似而又非的道理和撒旦鬼魔的那些言论，都是我们当弃绝的。我们也当坚定不移的相信。因为唯有在基督耶稣里面生根建造，我们的生命才能得以成长。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也悦纳我们，使愿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使我们知道，也使我们确实的相信，照着我们所切慕和所盼望的，没有一丝叫我们羞愧，只要凡事放胆传扬我主耶稣基督，并主所钉的十字架。感谢赞美主，年轻的荣耀、颂赞、权贵、尊贵和能力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我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我们如此同心合意的祈求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谢谢。